不专注也快乐，欢迎收听本期的走神大师，我是化身一路。这两年有很多寂静岭的新闻，再加上今年九月寂静岭二重制版就要发售了，让我特别想要做一期和寂静岭有关的足够深的节目，讲一讲这个系列的醍醐味究竟在哪里，它究竟和别的恐怖游戏有什么不同，以及科乐美本部制作的老四部曲和欧美外包团队做的新作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异，为什么大家总说欧美寂静岭不如老四部曲。那为了照顾新入坑玩家的体验，本期节目呢并不会出现寂静岭二的剧透，但相对的会出现寂静岭二之外所有作品的剧透，所以介意的话还请大家补过剧情之后再收听本期节目。那话不多说，我们先从最宏观的寂静岭这座城市本身讲起。首先和大家刻板印象中不同的是，寂静岭它并不是一座废弃的鬼城，而是有很多人居住的正常运作的小镇，甚至是个旅游风景区。所以历代主角其实并不是作死非要去闹鬼的城市转悠，他们只是自己也没有想到寂静岭有这么邪门。由此可见，当主角们闯进一个个建筑探索，被怪物追杀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同一个场景里可能还有很多人在吃饭啊、逛街啊、打羽毛球啊什么的。这么一想是不是就不那么恐怖了？当然也有可能变得更恐怖了哈。那寂静岭之所以会发生超自然现象，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地有很多血腥的过往。首先第一，这座城镇它是在北美土著的宗教圣地上建起来的。其次就是在战争时期还有人在这里建造过集中营，后来又爆发过瘟疫。那么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有一种力量，也许一开始是神圣的，但是在后来有各种 debuff 交叠在一起，就直接把这个力量给扭曲了，导致寂静岭变成了一个非常适合发生点什么故事的地方。那么最后呢，以当地邪教搞事情为契机，寂静岭就分成了现实世界和异世界两个次元，而异世界呢又分为表里两面，也就是每部游戏当中玩家们探索的这两个世界。表世界的寂静岭呢，它看上去就像是这个城镇原本还正常运作的时候，所有人突然瞬间就人间蒸发了一样。就比如一个厨师他切菜切到一半，然后他人消失了，只留下了切到一半的菜还有案板等等的。所以在表世界的各个角落呢，都能看到一些若有似无的生活气息，除了见不到人之外，乍一看没什么可怕的。但真正反常的有两点。第一是整座城镇会弥漫着大雾，能见度很低。这个雾的设计每一代也有所差异，比如初代的表世界除了雾之外还有雪，电影版则是飘着煤灰，但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会严重的阻碍玩家的视野。在 PS2 时期，这些雾浓到像是直接在屏幕上糊了一团固体一样。如果在街上跑着跑着，有的时候会看错，以为前面有一堵墙，于是自己凭空站住站定，然后过了半天才发现啊，那只是雾而已，只是不小心把那个过于浓的雾看成了雾里面有一堵墙。这种体验是经常发生的，非常的夸张。那在这个大雾当中也会隐隐晃悠一些怪物的身影，也是充满了威胁。那第二点就是在城中有很多道路会出现深不见底的断层，他们会限制玩家的活动范围。所以第一次玩寂静岭的人可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就是先在大雾中迷路，心想我去这么大个城镇我怎么探索啊？但是在多次遇到这种断层之后，就会发现排除法嘛，哪里都断了，最后发现能走的路就那么一条，行进路线其实是相当明晰的。而且在游戏前期，玩家就会通过地图得知自己的目的地，就主角会自己很贴心的在大地图上标好，哎，我第一步要去哪里探索，第二步去哪里探索，那接下来只要参照地图走唯一的那一条没有断层的路，就可以轻松的推进游戏的流程了。而且这个路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岔路啊什么的，那么在这个岔路的尽头往往也放着一些补给补偿一下你。所以呢，大家大可不必被这个浓雾和藏在雾里面的怪物给吓住，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对着你的目的地开溜就可以了。可以说表世界的设计非常的天才，就首先大雾本身它一开始其实是为了掩盖 PS1 机能的不足，因为寂静岭从初代开始就已经是全 3D 的画面了，它不像生化危机那样它可以用 2D 贴图来绘制场景，因为生化危机的视角是固定的嘛，如果背景都是 2D 贴图的话，它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机能，然后角色的多边形可能也会多一点。但是寂静岭不行，它的视角是自由的，然后场景也是全 3D 的，它当时的机能又很难在玩家这个目力所及的所有范围之内生成大面积的城市场景，没有办法把你的画面填满，所以制作团队就想出了用大雾来遮盖玩家视野的方法，大雾之外的场景都是不存在的，等到玩家走近的时候才会开始加载，这样不仅节省了机能，还在视觉上提升了那种朦胧感，让玩家感到不安，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点写意，有一些美感在里面。关于这一点，就是喜欢看大雾天的风景的朋友们可能会尤其的感同身受。那和表世界相对的就是里世界了， 那大部分情况之下呢，进入里世界之后，玩家的活动范围都是局限在建筑物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主角在里世界的大街上逛街的情况，比如说一代就有这种情况。那如果把寂静岭比作一个网游的话，各个建筑物的内部，比如说学校啊、医院啊这种，就相当于是一个副本。那在副本的前半段，就是玩家探索表世界的这个建筑里面是什么样的，然后等到推进到后半段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表里世界的转换，这也代表着你剧情推进到位了。那每部作品的转换方式呢，都各有不同。比如二代的里世界，它转换的契机往往是主角昏迷或者情绪发生波动。那三代则是主角在见到和圆形转盘有关的东西，比如说阀门啊、水龙头啊之类的，就会开始发生转换。而寂静岭初代则有着更加有趣的转换方式，它会凭空创造出一个不存在的长廊或者通道，作为一个表里世界的桥梁。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地图，它医院本身只有三层，突然玩家进入电梯的时候发现多出了一个四楼，而主角这个时候前三层都探索完了，发现很多门都打不开，没有办法，就只能去这个凭空出现的四楼瞧一瞧，结果发现四楼所有的门都没法打开，只有这一条走廊给你从头走到尾。那玩家从头走到尾之后会发现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梯，走进那个电梯下去，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进电梯之前的位置，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格局还是那个格局，但已经进入到里世界了。那再回头呢，再回到电梯里去，发现四楼的按钮已经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表里的转换。又或者是在学校的这个地下发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从入口进去走到尽头，再一出门发现自己还在入口那里，但是世界已经从雾蒙蒙的世界转换成了黑暗的这个里世界了。然后再一回头呢，也会发现刚才的走廊并不存在，而世界却已经完成了表里世界的转换。那我就会认为这种转换方式它更加的诡异，有一种鬼打墙的感觉。但是很可惜，这个设计在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了。那说到里世界，就要描述一下它是到底里在哪里。它就像是表世界的平行世界一样，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嘛，格局还是那个格局，但是不管是墙壁、地面还是原本场景里摆放着的物品，通通都变成了非常黑暗破败、遍布脏污的样子，就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可以说里世界就是寂静岭的一大标志，来到里世界的瞬间几乎就直接坐实了你玩的的确是个恐怖游戏，没有错。但是不用慌张，因为前面也说了，进入里世界意味着你剧情推进到位了。里世界呢，它通常代表某个角色内心深处的心理阴影正在浮上水面，相当于角色们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很违心的东西。所以每一代的寂静岭的里世界它都各不相同。在大家传统的刻板印象当中呢，里世界就是那种锈迹斑斑的，有一种棕黄色作为主色调的感觉，然后墙皮全部都是脱落的，变成了铁栅栏，然后地面变成了生锈的铁丝网，那透过这个铁栅栏还能看到远处的金属笼子里面关着一些模糊的肉块。那这就是寂静岭初代的里世界，也是寂静岭电影版里面展示出来的里世界。但里世界的设计也可以不是这个样子的，比如呢，这个寂静岭二的里世界就是脏兮兮的白布，像是用来蒙尸体的那种布，然后充满了褶皱，把墙壁啊、家具啊什么都牢牢的盖住，而且地面啊还有这个墙根啊到处都生长着绿色的霉菌，所以它的主色调就是白色和绿色。而在外包制作的寂静岭破碎的记忆当中呢，这个里世界的主题是寒冷，到处都是被冻结的，所以它的主色调是蓝色。那寂静岭起源呢又不太一样了。寂静岭起源是这个美国人接手的第一部作品，主角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副本的时候，里世界的主色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在探索医院地图的时候，里世界是棕色的，探索剧院的时候呢，里世界是黄色的，探索汽车旅馆的时候呢，里世界又变成了紫色的。由此可见，这个里世界的设计可以非常的自由，制作人也可以尽情的发挥创意。但是不知怎的，后来的寂静岭有很多里世界的设计它都脱不出这个初代和电影版的影子。就比如说寂静岭归乡里面，制作团队一比一的复刻了电影版中表里世界转换的桥段，然后就是墙皮在玩家的眼皮底下脱落，往上飞，露出了里面的铁丝网，然后场景的外部还有熔炉，这些桥段在视觉上肯定是充满冲击力的，但是这是一种拿来主义的设计，就它天然的没有办法和主角本人的内心世界扯上关系。我们前面也说了，里世界是一个很违心的东西，它往往意味着某一个角色的心理阴影。 而寂静岭归乡里的这个里世界的样貌，它原本是来自前面说的小女孩阿蕾莎的。她是被她自己的亲生母亲重度烧伤之后，躺在医院的地下室里面，吊了好几年的命，然后又对医护人员感到非常的厌恶。这也是寂静岭的作品当中，从一代开始就有变成怪物的医护人员的原因了。与此同时，因为她一直待在地下室里面，她看到的会是各种废弃的铁丝网啊、生锈的东西啊之类的，所以才导致里世界有这些要素。再加上他本人是被烧伤的嘛，那么里世界当中的什么熔炉啊、燃烧的这些要素也和他的这个经历是强相关的。但是寂静岭归乡的这个主角，他跟阿蕾莎的经历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这两个人都被关在医院，但是归乡主角的核心谜底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心理阴影在于他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弟弟，他很爱他的弟弟，但是出于一种嫉妒的心情，他跟他弟弟争抢一个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他弟弟推到水里面给淹死了。所以按理来说，就是于情于理，这个主角他的心理阴影应该和烧伤是正好相反的，结果他却和被烧伤的阿蕾莎共享同款的里世界，就是单纯图一个视觉上的爽。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偷懒的设计。那在这一方面，寂静岭暴雨，也就是在此之前的最近的一部寂静岭，他的处理反倒合理了很多。因为主角的心理阴影是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导致孩子被人绑架溺死，所以暴雨的男主一看见水就会发生表里世界的转换，这就比较合理。但可惜的是，寂静岭暴雨的理念虽然是对的，但是他的美术设计却有一些平庸，就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那说到这里，可能就会觉得《归乡》和《暴雨》这两部作品烂到不止一玩，但是寂静岭的魅力也在于此。就尽管欧美人做的寂静岭总是被人吐槽，但是每一部都有他们各自的只属于他们的闪光点，就是弃之可惜的闪光点，而且还不少。只不过就是在里世界的设计这个方面，他们确实没有给人太多的惊喜，就或许只有破碎的记忆做到了创新。然后起源的话，虽然色调不太一样，但是整体的那个里世界的设计逻辑还是寂静岭一和寂静岭二的那种 feel。 那这么一看，作为寂静岭系列的第二作，寂静岭二不仅给主角设计了与初代截然不同的里世界，还让玩家有机会看到两个 NPC 的里世界，而且这两个里世界呢也是风格迥异，还都完美的对应了这两个 NPC 的背景故事。所以如果重制版的开发商Bluebird Team 他们没有搞砸的话，那么新入坑的玩家们在今年九月应该也有机会一睹里世界这个千人千面的特质啊！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里世界，就以前不是有句话嘛，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寂静岭。这句话其实最准确的应该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里世界，这个才对。就是我们大家见到的表世界可能都差不多，因为寂静岭就长这样嘛，但是我们见到的里世界真的很有可能是千变万化的，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那从游戏设计的角度来讲呢，里世界的核心意义其实是为玩家的探索路线带来一些变化。比如说在表世界紧锁的门现在在里世界可能可以打开了，然后在表世界相互独立的房间呢也可能在里世界连通成一整个房间了，一个大的房间这样子。那甚至随着游戏接近中盘，这个里世界还会出现一种时空错乱的现象，比如说你推开通往厕所的门进入的却是大厅，或者你进了一扇门之后发现自己出现在好几个街区之外的另一个房间。这种看似混乱，但是只需要一点耐心，你又能顺利前进了，因为他们背后都是有着固定的逻辑的。一旦你发现了这种规律啊，你就可以继续再次的前进了，就可以战胜鬼打墙。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表世界看来只是一幅画的东西，到了里世界它可能变成实体。比如说在寂静岭一当中，表世界会画着一幅，一扇门，然后两边是被烧死的或者是被吊死的两具尸体。好，然后到了里世界的时候，真的就有原本挂着画的地方真的就变成了一扇门，两边真的有两个实体的尸体在两边像守门人一样的站着，非常的有趣。然后这种情况呢在寂静岭的历代都存在，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能代表寂静岭和表里世界转换的一个标志。想想看，就是如果要是表世界的时候路过了一个涂鸦，这个墙上的涂鸦看起来非常的恐怖，然后你庆幸说哦，还好这东西只是个画，然后到了里世界你回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这玩意儿活过来了还在攻击你，那真的很恐怖好吗？ Yes。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快就会来到最终场景，一个一个的副本打完，我们总会来到最终场景的，往往在游戏比较接近结束的时候。 玩家就会见到一个历代的传统异能，跳坑。就是一个合格的寂静岭主角呢，他一定要有面对无底深坑的时候勇敢的跳下去的觉悟。所以你能在历代看到这种场景设计，就是比如说某个场景的尽头会出现圆形的，或者方形的，或者长方形的，或者椭圆形的，总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而主角 somehow 一定要下去，要么跳下去，要么自己一点一点爬下去。这个是为什么呢？根据老四部曲制作团队的说法，跳下深渊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角色内心最深处的一种探索，意味着主角现在正在挖掘自己，或者挖掘某个 NPC 内心深处最深处的创伤。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创伤，或者什么样的秘密，让形形色色的主角来到寂静岭呢？那要讲到这个，就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残酷的剧透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说到剧情和角色设计。首先，在寂静岭的系列当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故事。一种是它和当地邪教有关，主角本人呢被卷进了一个邪教的阴谋当中，所以他被迫在寂静岭的表世界和里世界当中探索真相，最后挫败这个邪教的阴谋。那寂静岭一和三都是这样的故事，而且由于他们有着这个邪教这个统一的反派，所以这种故事之间往往就是成前后作，前作和续作这样的关系，也有很强的关联。前一作当中出现的角色往往会在续作当中出现或者留下一些影响，所以寂静岭一和三都和这个小女孩阿蕾莎脱不开关系，于是里世界的设计自然也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铁锈啊、铁丝网啊、烧伤啊之类的这种要素。而另一种故事呢，则是着重描写个人在寂静岭当中探索内心、挑战心魔的故事，所以剧情不再和邪教的阴谋有关，而是把重点放在主角个人的情感和他的内心世界上。那这类故事的主角往往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所以他们的里世界就不像阿蕾莎的里世界是一脉相承的，而是每个人都量身定制的。他们见到的怪物也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潜意识，比如说性压抑的人，他们会看到性感的怪物，大家在各种宣传图中看到的性感的护士往往就是来自于主角当中有着性压抑这方面困扰的人。他们可能在过去他们在医院当中他们见到了性感的护士，然后他们对这些护士的外貌啊，就是脸，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单纯的把这些护士当成自己的怎么说呢幻想，性幻想的对象。所以呢导致这些护士的怪物在寂静岭当中登场的时候，往往有着魔鬼的身材和这个扭曲到不能看的脸蛋。然后缺少母爱的人呢，则会看见或者投射出一些看上去像是孕妇一样的怪物。所以说寂静岭玩家的一大乐趣就是通过怪物的造型来推测某一个角色或者主角的心情、精神状态，或者他过往的一些经历。与此同时呢，这个里世界的造型啊，还有气氛啊，往往也能成为这些解析和推测的一个佐证。所以说现在的魂学家呀， PS3 时代的魂学家呀，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当年就已经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叫寂学家。就是当年的寂静岭，比如说如果大家有逛过寂静岭的贴吧的话，你们会看到有很多非常讲究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时代比较早，尽管网络用语可能看起来比较老吧，但是本身网络用语的运用也不那么多，也不会见到那么多抽象的话，也或者牵强附会的特别抽象的概念，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优质的寂静岭系列的解析，他们解析的就是怪物的造型啊，通过怪物的造型还有场景的摆设排布什么的来推测主角或者 boss 他们都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物出现。可以说怪物和里世界一样，都是这类主角或者这类角色的灵魂当中的一部分，他性格和内心世界的一些投影。像寂静岭二、归乡、破碎的记忆、暴雨，我这里说的是寂静岭暴雨啊，不是那个 Quantic Dream 的暴雨，乃至今年年初免费发布的寂静岭短信，他们通通都属于这个门类。其实寂静岭四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在寂静岭四里面真正的主角并不是玩家操作的 白衣少白衣美美男亨利，并不是他，而是反派叫做沃特苏利文。这个苏利文他一出生就被抛弃了，他只知道自己母亲住在一栋公寓的这个302房间，所以他从童年时期开始的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到302号房，然后敲门说妈妈妈妈开门，结果没有一次有人回应他。而且他因为一直在这里敲门嘛，吵到左邻右舍，所以公寓的其他住户还霸凌他，对吧，放狗咬他。所以在寂静岭寺当中，狗这类的怪物就往往就来自于他小时候被狗被人放狗咬的这样的经历。于是长此以往，这个苏利文他长大之后就发癫了，于是他就把302号房间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就是他站在门口敲门喊妈妈，时间久了从来没见过自己妈妈本人，然后他就干脆觉得说302号房间就是他的妈。然后为了让这自己的这个房间妈妈活过来，他不惜要通过一个杀死21个人的仪式，叫做21圣礼，试图把这个房间给复活。啊，本来就是死的也不能叫复活，试图让这个房间活性化，变成一个活的东西。于是玩家操作的主角亨利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他作为302号房最新的一个合法租户，突然就被苏利文的小把戏硬气气就给困在房间里出不来了。那从这个梗概来看，你就会发现没错，玩家操控的主角不是一个被探索的对象，但是反派苏利文却担任了这个被探索的对象。主角没有什么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反派却担任了这种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并被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职能。然后玩家动容呢，也往往是为反派的故事而动容，不管你是觉得他很蠢还是说觉得他很可怜。而欧美团队制作的这个寂静岭起源，他又不走寻常路，他突出的是一个我全都要。那寂静岭起源从名字来看也可以知道，它相当于是生化危机0那种定位，它就是寂静岭1的前传，你也可以叫它寂静岭0，虽然它有一些吃书的桥段啊。那么这个寂静岭起源按理说它本来讲述的是小女孩阿蕾莎被亲妈烧伤之后，在一个场外援助的协助之下，她用魔法生下了一个善良的分身，然后把这个分身送出去让她过正常人的生活，这就是衔接了寂静岭1的开头。然后玩家扮演的主角一个卡车司机叫特拉维斯，卡车司机呢他就是这个场外援助了。假如说阿蕾莎勉强算是个小神灵的话，这个特拉维斯卡车司机他的角色定位就相当于是神使。但是仅仅是这样可太没劲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主角台面上是一直在帮阿蕾莎做事，台面下他自己也在面对和寂静岭有关的很多回忆，他童年在寂静岭度过，所以他的童年阴影在寂静岭真是嗨了去了。首先他的母亲有精神疾病，从小就非说男主是恶魔之子，就疯狂的虐待他。后来这个母亲被关进了寂静岭的精神病院，男主还去探望他，当然也没落什么好，最后呢这个母亲就死掉了。而这个男主的父亲又因为特别的软弱无能没有什么作为，而在老婆死了之后他反倒上吊自杀了，无法接受，丢下了年幼的男主。结果后来男主当时还是个小朋友，回到房间看到父亲的尸体，直接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直接站了整整十个小时，整个人僵住了。那你光是听我这段描述就知道，这个男主特拉维斯他的内心应该藏着是多么巨大的愤怒和戾气。那么实际游玩过程中你会发现，男主的武器选择也是历代最有创意的，他可以捡起一个小型电视机揣在自己的裤裆里面，而且可以揣好几个，战斗的时候可以用来砸人或者丢出去。与此同时像什么洗衣篮、注射器、晾衣架这些东西通通可以捡起来当武器使用。而这个设定其实就是在服务男主的人设，暗示我们说他日常生活中看上去和武器一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我们这个男主都可以拿起来然后用来伤人。所以如果玩家在游戏当中杀死了过多的怪物，就会触发一个坏结局，揭示男主在游戏过程中杀死的每一个怪物其实都是寂静岭的一般市民，只是男主自己擅自把他们看成了怪物。这就佐证了男主其实有嗜血的一面，是一个有精神问题的连环杀人魔。那么如果不是系列粉丝，你听了我刚才的描述，你可能觉得这部作品无敌了，神作神设定。但实际上寂静岭起源确实有大量的亮点，但是唯独杀敌过多导致坏结局，以及主角把人看成怪物这样的设计，不是，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在照搬寂静岭3的设定。 就是在旧作的《寂静岭四部曲》当中，其实只有《寂静岭三》它会在杀敌术上有一些限制，做一些文章，因为《寂静岭三》的女主角就是阿蕾莎本人的转世，就是非常符合青春期少女的一个中二幻想。《寂静岭三》的女主角就是这样的，就是《寂静岭一》。阿蕾莎作为类似幕后反派的一个角色，当然她其实是心怀善意的。然后一代的男主，这个把最终 boss 撤掉了之后，阿蕾莎就把自己的灵魂转生成了一个新的小女孩，然后送给一代的男主，让他好好的抚养。一代男主就很用心的把她培养成了一个落落大方的少女，也就是三代的女主。然后三代女主长到17岁的时候，邪教徒找上了她说，你知道吗，你是寂静岭最强的魔女，我现在要让你生下神明的孩子。然后女主就 what 懂吧，就是任何一个青春期的少女都会幻想自己是什么强大魔女的转世，所以《寂静岭三》女主角的这个设定本身就有一点中二幻想的感觉。那么由于她拥有最强魔女阿蕾莎的能力，所以在这些邪教徒在她的眼中就会扭曲成怪物的模样，所以她杀怪过多，尽管她杀的怪是邪教徒并不是无辜的人，她没有滥杀无辜，但如果杀的太多了，女主就会变成一个阴暗的人，她最后就会将身边的唯一一个好人也给杀掉。那么作为系列当时唯一一部在杀敌术上做了文章的作品，这个设计是属于寂静岭三的一个特色，因为寂静岭三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铺垫来佐证这个设计是合理的了。但是寂静岭起源把这个设计也给照搬过去之后，虽然寂静岭起源也对这个设计进行了铺垫和解释，但一旦有两部作品都有这个设定，你就会觉得你对这个系列的游戏机制有点不信任了。我们在玩恐怖游戏的时候，前期省吃俭用省下各种各样的弹药和补给，那不就是为了在后期可以爽一爽嘛，对吧？而且一般游戏到了后期，那肯定怪也会数量增加，难度也会增加，前面省下的东西不就是为了在后面给自己解围用的吗？那为什么我们要为了不触发坏结局时刻想着，哎呀，我要不要手下留情啊之类的这样的想法。更别说三代和起源这两座它的战斗体验不是很好。我们先说起源。起源它的这个操作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出在 PSP 上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有这样的情况。首先它是客观视角移动，也就是说玩家对着镜头朝哪个方向推摇杆，那主角就会往哪个方向跑。好，牛逼了，它的场景它的视角本身是有点偏向固定视角的，所以当玩家操作主角跑到视角的边缘，如果下一个镜头是正对着主角的，也就是说镜头 A 你想操作主角朝一扇门走过去，然后镜头 B 你走到门附近的时候切到镜头 B， 镜头正对着主角的正脸，那按照别的游戏或者按照生化危机那种坦克式的操作，因为玩家一直按着同一个方向键嘛，对吧，那么这个角色就会一直朝着玩家希望他走的那个方向继续走下去，很好理解对不对？但在寂静岭起源当中，玩家镜头切换了之后，主角会自动的修正他行走的方向，于是如果两个镜头是相对而立的，而且情况又比较紧急的话，你会看到主角在原地转圈，就一点都不夸张，玩家什么操作都没有做，玩家一从始至终没有松开过摇杆，主角却因为切镜头而在原地转圈。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人做第三人称视角的游戏它就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很奇妙吧。那么这个是起源的一些手感上的问题。而三代呢，它的这个情况就更加的特殊了。首先三代有一些粪怪，它就是让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与此同时，这个三代它就是寂静岭本身吧，它其实并不像生化危机那样你可以自己调整瞄准时的射击角度。寂静岭它有一个自动锁定的机制，但它唯独锁不住你脚边的怪。而寂静岭三中有一个粪怪，它是趴在地上的，它偏偏趴在你脚边，轻轻一撞主角就倒了，要过好久才能站起来，最后好不容易爬起来之后又想逃跑，然后又被另一只同样的怪再扑倒，这样的过程让人非常的痛苦。之前攒的一些这个补给道具可能就因为被两只这样的怪围攻吧，然后就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种时候你就很想杀怪啊，那你又不能杀，你再结合一下这个不可以乱杀人的这个设定，你就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杀249只怪物我还能得到救赎，做个好人，整一个好结局出来，但我多杀一只，凑够250只之后，我就一转公式变成了一个连环杀人魔了。那如果怪物都是人，我杀一只和杀100只，那都是犯下了杀人大罪啊，对吧？为什么我杀一只少杀几只，我就能得到救赎了？那如果怪物不是人，假如这只是一个意象，就是说你杀怪杀多了，意味着你残忍嗜杀，你杀红了眼，回到现实世界中你也会变成杀人狂。那奇了怪了，那为什么前作和续作的主角随便杀怪也不会变成杀人狂呢？在这个系列的主角当中，有一些角色可是官方指定的杀人犯哦，他们都不会因为杀太多而进入坏结局，然后只有三代和起源的主角要受到这样的待遇，很奇怪吧。不过好在突入这种坏结局的门槛其实不低，就玩家如果不是有意识的想要赶尽杀绝，其实也很难打出这个坏结局。那更何况这个剧情也是，毕竟也是有所铺垫有所解释的，也比较好接受。但我始终认为这个设计不应该被多次使用，就到此为止就好了。就像一些网络用语一样，对吧？就第一个说的人是天才，第二个说的人呢也算是人才，但是从第三个人开始呢，就只是在复制粘贴，在学舌而已。那么在结局分支的这个设计上，寂静岭有没有自己的正面案例呢？有的，不仅是寂静岭系列的正面案例，我甚至认为它就是所有有多结局要素的游戏的教科书式的设计，那就出自人人都称赞的寂静岭2。那么在不剧透的前提之下，为了大家9月份的游戏体验，我只能这样介绍，就是寂静岭2的结局条件取决于玩家游玩游戏时下意识做出的各种小动作。比如玩家受了伤立刻就治疗的话，说明你的主角比较惜命，那主角在结局的时候呢就会表现的比较惜命，就会做出比较积极的行为。那反之，如果玩家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受了伤一直拖着，过很久才开始治疗，那游戏就会判定说 OK， 你扮演的这个主角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自己，你扮演的这个主角甚至有一点自毁倾向，那他在结局的时候也会表现出自毁倾向。而且这些条件是多种因素叠加的，比如说玩家特别关注自己物品栏当中的某一个物品，那么就意味着玩家对这物品所代表的东西，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玩家的物品栏当中有一张游戏王的卡片，那么玩家隔三差五就打开游戏这个物品栏，就为了看一眼这个游戏王卡片。那么好了，那么游戏就会意识到 OK， 你是一个游戏王玩家，你真的很想要集卡，于是他可能就会在结局的时候给玩家准备一个成为游戏王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大概懂我意思吧，对吧？那么在游玩的过程中，如果你反复的调查某些角色某些人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些角色也会在结局给出相应的一些反应，给玩家一些相应的回报。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你在游玩的过程中根据你自己的真情实感，凭着你的本能去游玩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就会很丝滑的还给你一个很合适你的结局，有点像一个隐形的心理测试，就玩家是怎么想这个角色的，玩家怎么想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回馈给玩家怎样的结局。直到玩家第二周目的时候不再那么真情实感了，开始用第三人称或者收集其他结局的心态，开始有意识的刷别的结局，直到这个时候可能玩家才会开始出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玩过寂静岭2的人都觉得寂静岭2特别的好，甚至有，就是对我来说，我甚至觉得寂静岭2就算剧透了它也是个非常好的游戏。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向大家剧透的，就是我觉得大家能保留一点点的这个完整的体验也是好的。所以我现在尤其的希望制作寂静岭2重制版的这个Bluebird Team 他们能够，尽管我真的很担心爆雷，但是我真的希望这个重制版能够平稳落地，希望他们不要搞砸。我就是一定要有人在新的时代领略一下寂静岭2到底好在哪里。我希望玩了寂静岭2重制版的人能够七七八八或者甚至八成九成的感受到原版寂静岭2到底哪里好了，哪里让人们喜欢了。我觉得这才是成功的重制版，也就是游戏重制版的存在的意义。那么刚才说了这个结局分支的设计，其实欧美人制作的寂静岭当中也有人做出了同样的类似的壮举。 之前说的那个寂静岭起源，他们的制作组后来又做了一部寂静岭，叫做寂静岭破碎的记忆。在这部作品当中，他游戏首先开始于一场心理治疗，那流程整体就相当于是在一个第一人称的心理治疗和第三人称的传统的寂静岭探索之间跳转。那么在心理治疗的阶段，玩家表现的这个配合程度，或者是玩家关注的内容，比如说玩家操作第一人称视角的镜头，他注视什么东西，都会影响接下来流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说玩家如果在看这个场景的过程当中着重观察酒啊之类的这些内容，那么你在游戏的结尾很有可能触发一个主角喝醉了回到家然后被臭骂一顿这样的结局。那如果要是玩家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着重关心和性有关的内容，以及在和女性角色对话的时候，如果把镜头着重聚焦于他们的身材之上，不仅这些女性角色他们的服装会发生变化，有的时候可能默认是比较正式的着装，可能会变成性感的装束，变得有点像情趣内衣的那种感觉。与此同时，在游戏的结尾还会触发一个一看就是想 peach 的香艳的结局。你就会发现这两部作品其实都没有通过简单的数值或者剧情选项来划分结局的条件。那如果寂静岭真的还能有续作的话，我希望能把这个优点吸收过去，不要让这个优点只存在于两部作品当中。至于那个什么杀敌数到了一定点就直接触发坏结局的这种就属于糟粕，咱们就不要再继续沿用了，就让他们的美好留在现有的结局里面，现有的作品里面就好了。那么整个节目录到这里，我现在会反复的想起就是零标点符号的创始人 Yazi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期待寂静岭出续作呢？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系列结束了也挺好的
啊，我这个语速没有很还原啊，他实际上可能是，
你们为什么都期待寂静岭出续的
啊，乍一听好像是这个人在厚古薄今，但实际上我觉得厚古薄今的另有其人。你看在欧美开发商接手寂静岭之后，首先是寂静岭归乡当中大量复用了电影版中的怪物形象，那电影版中的怪物形象哪来的呢？是从寂静岭2当中来的。也就是说口碑，首先是有一个口碑极佳的电影版第一部，然后他复刻的是他本来拍的是寂静岭初代的游戏故事，但是又加入了寂静岭二代的怪物设计，比如说三角头啊、紧缚者啊，就是首先三角头大家都认识，紧缚者的话就有点相当于就是你，就是大家伸出手比一个耶，你假装你伸出那两根手指是人的腿，那这个紧缚者长得就像是你现在比出来的这个小人一样，就是上半身的胳膊啊、脸啊什么都被皮肤困在一起，像是穿了一件紧身衣一样。那么这个造型也是独属于寂静岭二的，它代表着主角的一些心境。你想想看这种造型它意味着什么呀，就肯定很压抑对吧，连呼吸都很困难，也没有手可以动，这一定是代表着主角的一些压抑的心境。他为什么压抑呢？这个就只有你们玩了二代重制版才能知道了。那么他们都是属于寂静岭二的成功的设计，有标志性的设计，是独属于寂静岭二的怪物，因为他们都精准的呈现着男主角，二代男主角詹姆斯的这个心境和精神状况，就是男主角潜意识当中诞生的东西嘛，灵魂的一部分。那本来只属于他的东西先是被寂静岭夺了过去，然后又被寂静岭归乡毫无章法的又复制粘贴了一遍。那你说电影版吧，你可能因为三角头的造型和这个紧缚者的造型真的很出色，而寂静岭初代当中可能没有这么出色的怪物，那电影版为了让路人能够入坑，所以就把这两个角色，把这两个怪物的造型拿来主义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游戏呢，寂静岭归乡当中没有任何就是主角会出现，就是脑内会投射出个三角头或者紧缚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当然也可以牵强附会的说，比如说主角一直被关在医院里面，然后紧缚者可能代表主角被绑在病床上的这种心情，然后三角头呢，三角头因为他是个屠夫，然后主角可能就是有暴力倾向之类的。但是你这样牵强附会，我会觉得那我觉得三角头出现在寂静岭三里也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当年的制作团队没有把三角头胡乱的应用到每一部后来的作品呢？没有把三角头放到寂静岭三里，没有把三角头放到寂静岭四里呢？那肯定还是因为希望为每一个主角都准备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这样的 精神世界嘛，对吧？只有这样才是能让路走得更加长远的。然后再说刚才说的那个紧缚者，就是伸出两根手指比的那个小人，这个小人在寂静岭起源里面也被用了。就寂静岭起源和寂静岭归乡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外包团队，而且通过我刚才对起源的这个制作组的介绍，因为他们做了起源和破碎的记忆，通过我对他们的介绍，你可能会觉得他们是欧美开发者当中已经很懂寂静岭的味的，就理解的相对来说比较深的那么一群人了。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选择了用拿来主义的方式造出了和紧缚者非常相似的角色，相似的怪物。你就会觉得，那这到底是谁在厚古薄今？到底是作为评论者的人在说啊，不行，新作不如旧作，还是说新作的制作者自己就厚古薄今，说 OK， 我做的这个新作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越原来的作品了？我觉得是后者，就是，对吧？因为你看，首先坏结局的触发条件可以直接照搬寂静岭三。然后呢，怪物的设计也可以直接照搬寂静岭二，然后里世界呢又拖不出寂静岭一的这个影子，那这样的做法不就是在反复的强调说寂静岭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过去的辉煌了吗？那如此一来的话，我就更加的希望寂静岭二的这个重制版就是能够让大家回到那个时候，就是说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比寂静岭二更好的更加创新的作品，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当年的巅峰能够以新的面貌呈现在现在的新玩家的眼中，让新的玩家能够产生一些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们这些 old ass 到底在喜欢什么了，我现在也 get 到了，如果这样就是最好的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拜托了 Bluebird Team。 好，那么说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对寂静岭的新作好像一点期待都没有了。那我们为什么还希望寂静岭这个系列活下去？我们真的是希望别的作品也被重置吗？我不这么认为。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对寂静岭的系列的新作产生期待呢？关于这一点，我会希望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留下你们的看法。不管你是新入坑的只听说过的玩家也好，还是和我一样的老粉丝也好，你都可以说一下。那我这里给出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就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的核心驱动力就在于山冈晃的音乐。我之前在这期节目里面解释了一下，最后也是我认为最最重要的一点，它的片尾曲同样遵循了很懂这个特点。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知道寂静岭系列的片尾曲有一个历代传统，就是对寂静岭一 intro 的这一段旋律的致敬。你可以在三代的 I Want Love， 四代的 Waiting For You。破碎记忆的 Hell Frozen Rain 里，听到同样的旋律，甚至在二代的 Theme of Laura 的背景里也叠了一段。 这可能不太容易听出来，所以我用陪他破龙做了一个示意。可以说这段是寂静岭的一大标志了。我一直以为多年以后相关的制作人会忘记这个细节，所以在通关这部寂静岭短信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抱什么期望，直到这段旋律在间奏中响了起来。啊，那一刻我整个人重返15岁，如果这都不能叫懂行，那什么还能叫懂行呢？综上所述，虽然我认为寂静岭二重制版有爆雷的可能性，但我对柯乐美的期待还是比去年多了一些。对，因为山冈晃回来了，他继续负责音乐的制作了，所以我现在期待的点大部分都放在了音乐上面。我的乐趣现在就是听他怎么在自己新作的主题曲的间奏当中丝滑的转进这段经典的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就好期待。所以我觉得只要剧情的大方向上不爆雷，不是胡编乱造，完全违背内核，那么在我心目中，只要有这段旋律的寂静岭就是合格的寂静岭了。我现在要求就是这么低哈。那么你们又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告诉我们。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走神大师，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请务必点个订阅。如果想和我们的主持人线上交流，请微信搜索走神大师公众号，回复加群即可加入走神大师的微信或 QQ 听友群。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In your mind's eye, lives a man.Just a man.